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再一次跟你们见面啊，真是很开心。上次我和我的太太回去的路上也好，回家以后也好，当我们回想到你们的时候，我们心里边都是很温暖，很亲切。谢谢你们。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拣选。我们刚才在读这个圣经里边，是读的罗马书啊。我现在先请大家听两段经文。如果说你手里边翻方便的话呢，那你看看你的圣经啊。一段一个呢，我们就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六节的上半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的上半节，我们就读到了那个所拣选了你们那个地方为止啊，这两句话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上啊，请，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好，我们就念到这里。下面一段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就从神拣选人的旨意那个地方开始，它的下半节啊，罗马书九章第十一节的下半节，请，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两段经文呢，还有刚才我们所读过起印读的那个罗马书九章七到二十九节，这些经文呢，把这个神对人的拣选表达得很清楚啊，表达得很清楚，在字面上也是容易懂的啊，容易懂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人人都没有问题啊！我记得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曾经有这样一段这个啊，有这样一些这个过程啊，过程。在刚信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满心欢喜快乐啊，所以呢还不知道有这段经文啊，不知道，所以自然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啊。后来呢，我们在学习在读经的时候呢，就学到了这个经文，说不是啊，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学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是想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也没有太多的想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现在是相信耶稣基督了，这就好了啊。但是后来我们又读到了一个啊，另外一个经文。另外一个经文里面就谈到呢，就是说人的自由意志啊。刚开始知道说不是这个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时觉得是有一些想法啊，觉得好像我信主是完全自愿的啊，我到美国来以后，我跟神许了愿，我就自愿到教会里面来考察，来考察神到底有没有啊，是不是真的啊，我是自愿来的。但是我信主的话呢，也一定是要我自愿的。所以我太太比我有根基啊，她就早一年就信主了，待了一年信主了，她就在关心我吧。那个时候我就说，你不要催啊，你催我这个不行的，我一定要真心诚意的相信了，那就是相信了，否则的话呢，那我不是骗你骗神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我就不能催。所以我自觉得自己认为我完全是啊，我来拣选的这个神啊。这佛教我没拣选呢，这道教我没拣选呢，是我拣选的基督教嘛，是不是？这个神是我拣选的， 所以我当时是那么想法，但是好像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后来这个读了这一段经文，说是这个人还有这个自由意志，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啊，哎，就觉得好像有点根据了啊。既然是人有自由意志，为什么说是神拣选了我们呢？我有自由意志，我可以来选呢、啊，是不是啊？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啊，这个啊自由的意志嘛啊，所以就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论的根据啊，是我拣选了神啊。当然呢，也承认啊，就说我也不敢说我是全部是我啊，那起码来说呢，一人一半吧，是不是？再不济，二把开总可以了。三七开总可以了，总有一点是我的自由意志吧，啊，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来，啊，来有这么一个过程，要不然的话，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有用处嘛。我想我这样一些想法，大概不是我个别，不是像我这样个别的人，啊，据我了解，有些弟兄姐妹呢也有这种想法。我记得我们曾经在团契里面呢，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聚在一起，还在辩论过这个问题啊，辩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来学习啊，学习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说是神拣选了人啊？第二呢，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又体现在哪里啊？第三呢，我们明白了这个拣选这个真理之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来一起学习。第一方面，我们从神的启示来看，拣选的主动是在神。你们这儿是有 PowerPoint 的吗？哦，有啊。OK， 好。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就看啊，从神的启示来看。拣选的主动是在神啊，在神。神是不是可知的呢？是不是可知的？当然是可知的。如果我们连神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信他呢？对吗？神是可知的，但是神也是深不可测的。神也是深不可测的啊！我们人对神的认识是真实的，就像我当初我经过两年的考察，甚至于我去找啊牧师辩论，我记得当时的中央会的主任牧师，现在就在你们教会嘛，我看到今天的那个啊你们的周报啊，杨牧师啊，当然他也是我们的亲戚。我还去跟他两个辩论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如果不是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神，真正的知道这个神，我有这个真实的感知的话，我当然不会信啊，不会信。但是我虽然对神的认识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东西啊，但是我也要承认我对神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对吗？是不完全的。这个不完全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啊。我们认识一个人，我们可能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对人呢，我们从不认识到认识，从做普通的朋友啊，从做知心的朋友啊，知音的朋友，进到知心的朋友，再进到知己的朋友，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对人的认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何况是对神呢？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怎么教导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约伯记啊，约伯记呢，它记载了这个义人的受苦，约伯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一个 这么样啊，爱神啊，敬畏神的一个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他有个朋友叫做索伐，索伐呢就问这个约伯，他有这么一段话，在如果你们要翻的话，在约伯记第十一章七到八节，他问约伯，他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这是索法对约伯说的。我们再看一段，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保罗啊，他在罗马书十一章33到34节里边啊，他这么说，他说：“深哉，刚才你们念的经文里面有这一段啊，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是保罗说的。这两段经文里边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神是深不可测的啊，他的知识何其难测啊，智慧何其难测啊。那么这个神自己是深不可测的啊，因此他的一切的工作，包括他的启圣经的启示啊，包括已经启示过来的东西，他的一切的工作也是深不可测的啊。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神赐给我们基督徒有平安，对不对？有平安，这个平安就往往是超乎人的理解的，往往就超乎人的理解。所以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里边，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所以，有了由神而来生命的基督徒，他不仅仅是在平顺的环境当中有平安，他在逆境当中他也有平安，他在灾难当中，他在疾病当中，甚至于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仍然有平安。这本身就是一个啊，我们说就是一个奥秘，就是很难测度的，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样。第二个，我们来看个例子啊，就是基督的爱，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神啊，他的美和善，我们知道啊，我们可以体会到啊。但是他这个爱，往往也是过于我们的测度的。我们没法去测量它，我们怎么知道主爱我们有多深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往往是不能测度神对我们的爱。像以弗所书17章19节，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是过于人所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第一个我们看了平安，第二个我们看了基督的爱，第三个我们看神为我们所成就的， 这往往也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有的弟兄姐妹他有过这种经历，我也有过。当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人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真的没办法了，我求你帮助我，我求你成就这件事情。后来神成就了，当时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还没有在意，但是你回过头来数算的时候，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看看神为你成就了些什么，你数算一下这个恩典，你看看神是怎么样在啊应允你的祷告，成就了你的所想所求的，而且是往往超乎你的所想所求的。最近啊，下个月我会到加州去，我在12月初会参加一个大陆背景的传道人的一个福音啊特会。我们的神学院啊，他们要求我在他们那做一次见证的分享，我就做了一些回忆。我在回忆我从我得救到我蒙召到我侍奉，在整个的一个过这个路程上，整个的一个经历上，什么是一个主轴呢？这个主轴就是人的不配，神的怜悯。很多事情从我们自己来讲根本不配，根本不可能，但是神有怜悯，神他把他的爱给我们，让我们成就这一切。我就看到这一点，从起初到直到今天，直到永远，我想都是这样，人的不配，神的怜悯。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也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还有一点，神为什么爱我们？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也不能回答，我们只知道神爱我们，神爱世人啊。约翰福音3:16，我们都很清楚。但是神为什么爱我们？我们值得爱吗？我们不值得。他为什么要爱我们呢？真相，这也是一个奥秘。真相，这个我们有两首圣诗，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一首诗班的弟兄姐妹可能更熟悉啊，就是《你真伟大》这首诗里面有这么一段歌词，他说：“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对吗？有这一段歌词。在《奇异的爱》这首圣诗，它的副歌里面有这样一段歌词，他说：“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们真的是不能领会，几乎不领会，我们真的是啊不明白为什么神他要这么爱我。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虽然是可以认识的，也是真实可以认识到的，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完全的。我们只是举了四个方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对神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认识不全，我们还不能领会。平安由何而来？为什么是这样的？神为什么爱我们？神为什么啊给我们的东西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基督的爱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些事情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事情，就是神是神，人就是人， 我们不能一个有限的人，一个有限的受造之物，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认识那个创造我们的无限的主，无限的造物主，这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除非神主动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启示啊，就像圣经说，因为只有神的灵能参透了，能参透了。哥林多前书2:11这么说，他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非神向我们启示，除非圣灵向我们启示。那么神怎么来启示我们呢？神对我们人的启示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然启示，还有一部分呢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什么是自然启示呢？就是包括大自然了、历史了、人了。那么什么是特殊启示呢？那就包括神的自我显现包括神说的话，比如说耶和华向摩西显现，耶和华如此说，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有这些是神主动向我们显现、主动向我们启示的，这一部分就叫做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当然圣经在这方面是很多集中起来。而如果说特殊启示有一个中心的话，这个特殊启示的中心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向所有人显现，这就是特殊启示的中心中心。在旧约的时候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旧约那个时候虽然是耶和华向人显现，但是他只是向个别人，而且他不是以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来向我们显现，对吗？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样说刚才说我们说有这个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大自然和圣经就是向我们启示的两卷书。神向人启示，通过大自然这一卷书，通过圣经这一卷书向我们人启示。我们可以到这，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神道成肉身的启示，我们怎么能够选择这一条道路呢？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如果不启示，我们怎么样能够选择这一条道路呢？如果不是如果没有神道成肉身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呢？如果没有神道成肉身，我们怎么能得到那永恒的生命呢？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他的启示，我们不知道这个道路在哪里，我们不能得到这个生命，我们也不明白这个真理。这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看 从神的启示上来看啊，拣选的主动在神。第二，我们从神的引领来看，拣选的主动在神。人要了解自然的启示啊，除了需要神的启示啊，特殊的启示来引导之外，比方罗马书讲了啊，这个神是明明可知的，是吧？通过万物啊，是明明可知的。但如果神不通过这个启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看到树还是树嘛，我们看到天还是天嘛，我们看到日月星辰，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个是神造的。是他的启示，我们不会啊。所以我们需要啊神的这个特殊的启示来引导之外，还需要一件事情，还需要什么？那就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启迪我们去认识神，启迪我们去认识。另外一方面，圣灵也感动我们去信主，感动我们去信主。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他曾经告诉门徒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只等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很清楚的讲了，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里面说，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两段经文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啊，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看得很清楚，拣选的主动是在神。所以感这个启迪人去认识主，感动人去悔改信主，都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圣灵对人的启示，对人的引领，对人的感动，并不都是一个模式，不是。有的人他是用这个方式，有的人他是用那个方式，他不同的。但是虽然因人而异，但是他这个中心就是他来引领我们，启示我们，带领我们。我想在这儿有两个见证要给大家听啊，免得我们打瞌睡了啊。有一个见证呢，我是在加州的时候不是，我是在巴西的时候，我曾经看了一个它叫 IFTV， 是在加州播出的，是在05年的12月24号播出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播送的是谁呢？你们当中有认识寇世远牧师或者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吗？有没有？有哈，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者，老前辈，是他的女儿叫做寇远心，寇乃心，乃就是康乃馨那个心那个康乃馨的两个字是他播送的他说有一个陈老太太在台湾有一个姓陈的老太太，她呢是家里面世世代代都是拜佛的从来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有一天晚上她做过一个梦，她就梦见呢有一个姓连的，就是你们这儿北方人都知道的，有一种这个叫做豆包，叫连豆包听说过吧？南方人说粘他说粘，粘豆包，粘起来那个粘，一个米字，这边一个粘有一个这个粘 年老先生啊，年老太太带领他走到教堂里边去，他就信主了。他醒了以后奇怪了，怎么可能呢？我从来都不信耶稣基督的，而且这个姓念有这个姓吗？他就在送他的孙女孙子到幼儿园去的时候，他就顺便问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哎，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谁姓念呢？这个老师说，哎，有啊，有一个人姓念呢，啊，是不是个老太太？是，哦，他真的有这个人呢，他也就没有在意啊，这个是做梦了，是吧？过了不久，他回去，他又做了这个梦，这回是个年老先生带他掉到教会里面去，他又觉知信主了。哎呀，他这个奇怪了，这看来不是偶然的有一回，啊，搞清楚。他就去问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他说：“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个幼儿园老师说：“哎，我知道他是住在哪里。”他就按照这个地址找过去了。找过去了以后，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就没有时间多讲了。总而言之，他后来就真的是被这个年老先生的夫妇带他信主了。如果从人的观点上来看啊，这个陈老太太不会去拣选耶稣基督的，他是敬拜佛的。但是为什么他会信主呢？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的带领、神的启示、圣灵的引领是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的。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我的女儿的。我们全家是我太太的大姐申请我们过来的，排队排了八年。来了之前呢，我的这个太太大姐呢，就跟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好像就是八零年代初期嘛，就是已经可以比较开放了嘛，啊，他就给我们寄一些圣经啊，寄一点圣诗给我们，我们也不敢看，因为我们是黑旗类啊，本来就是整了几十年，如果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申请啊，那个时候说，哎，你们要愿不愿意去看看你们亲属啊？可以啊，过去不行，现在可以，如果你们愿意留在那边也可以啊，就没问题啊，我们现在政策不同了，所以我们就去申请了。所以已经既然申请了，那但是我们还是心有余悸啊。那到时候一看，哎，你们怎么还在看圣经，还在这个啊，你们可能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所以我们就不敢，说不敢。但是我就做了，许了个愿啊，这个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祷告，就许了个愿，说神呢，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神呢，你就保佑我到美国去啊。我到美国以后呢，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来考察一下。到底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有，如果你是真的，我就一定信你，如果你不是真的，你没有，你也不能怪我啊！我就许了这个愿。所以我一到了美国以后，我太太大姐从第一个组织就带领我们到教会去了。那么后来的情况是，我太太就先信主了，我的儿子信主了，后来我这比较顽固，过了两年也信主了。那我们家是四口人呢，还有个女儿，从一开始我们是全家四口都到教会里面去，我女儿当然也去了。后来呢，我们三个信主了，我女儿呢她就不去了啊，她不去了。我们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去啊？我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啊？我在那儿我觉得很啊，心很啊，这个很压抑，很压迫，我不去。那我们没办法，也不能把她捆了去啊。所以我们就听了这个每主日呢，听了这个啊，听了福音的这个正道以后呢，我们就回来，我跟我太太呢就把这个内容啊和我们的感受讲给他听。开始的时候呢，他还坐，我坐在客厅里面啊，我们有个 L 型的这个沙发，他还坐在那儿，我们两个在跟他讲。到后来呢，只要一说，哎，我们来讲一讲今天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信息，他就把两个耳朵堵着，跑到楼上去。把他房门关上不听，那没办法了。后来我跟我太太讲，我说那这样的，那我们就是身教胜于言教吧，那我们也没办法了。哎，我们人没办法，神有办法。后来呢，他有一次就回来告诉我们，他说 她找到个她有个男朋友了。我太太那个时候还好奇，就问你男朋友什么样的。我女儿说基督徒了。她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别担心了啊，基督徒了。那好了，说她对我这个女儿的那个是男朋友呢，就现在我的女婿呢，就她全家都是基督徒。所以她就带我女儿到这个伯恩堂去。开始的时候嘛，碍于面子嘛，也就去了。到后来呢，不去啊！你要我再让我到你教，让我带你到教会去的话，我就跟你分手，我不去。后来我这个女婿就说：“那这么办吧，我们是按团契来这个帮厨的啊，来做厨啊啊，来做饭食的啊。那你那天。”我该轮到我们这个团契的时候，你帮我去做饭做菜总可以吧，在厨房里面就帮忙总可以吧。啊，行，这可以，那就去了。反正他就不到这个教堂里面去。那么就从这个开始，那么他就哎，后来呢就是哎，这个陪我去了，到团契里面去跟大家认识一下嘛，是不是？那么逐渐逐渐的呢，他也就啊去了，但是呢还是没有信主。直到有一次他们教会到上周啊有一个啊叫做退休会啊，在那个去之前呢也没有什么异样啊，那么可是到那个会上以后啊，哎，后来这个牧师呼召的时候啊，我这个女儿就决志信主了。不但决志信主啊，哦，而且很感人哦，大哭一场啊，不但他大哭一场啊，这个弟兄姐妹也就陪着他哭，像牧者也哭了啊，因为他这个是个老顽固，是不是这么一个顽石，怎么会点头呢，是吧？啊，他信主之后就不同了。他这一次信主以后啊，他回来啊，不是我们来告诉他怎么怎么样，是他来告诉我们，妈妈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们看，神的拣选不是人可以测度的啊！我只举这两个例子，一个台湾的陈老太太，一个我这一个当年曾经很顽固的女儿。好，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一下，从神的恩典来看，拣选的主动在神，从神的恩典来看，拣选的主动在神。我们人本来是注定要灭亡的，对不对？注定要灭亡的。圣经，但是圣经里面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圣经就充分地啊，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啊！另外，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里面说：“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是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名得救的啊，得救的。神主动的爱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为我们替我们去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流血，因为为洗净我们的罪去流血，这些都是神为我们做的，为我们做的。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注定灭亡了。我们之所以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里边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所以根本的是在乎神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他这圣经下面两句话就是啊，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啊，这一节圣经也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最根本的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啊，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再看圣经当中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了。保罗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是不是？到处去抓，是吧？迫害基督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罪魁当中的罪魁，对不对？那就是最大的罪人。但是他这样一个最大的罪人，他怎么可能去拣选神呢？是神拣选他，对不对？是他在去大马色的那个路上，大光照着他，对不对？他就俯伏在地，他就问了两个问题：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迫害的那个耶稣。他说：你要我做什么？他后来就跟随了主，而且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最出色的啊神学家。新约他写了一半呢，27卷，他写了13卷书啊，对不对？你看他写的罗马书，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神学家能写出来吗？当然，圣经是神的感动，是圣灵的话语，对不对？所以说，像这样一个罪魁当中的罪魁，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怎么能得救？不可能。我们再举一个例，圣经当中的例子。圣经当中，当主耶稣，你们今天唱有歌里边啊，骷髅地里边啊，当时耶稣被送上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耶稣的两边有两个什么强盗，对不对？有两个强盗。当时这个强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罪大恶极的，不是一般的强盗。因为当时的刑罚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大恶极的事情，这是最高的也是最可耻的刑罚，就是钉上十字架。所以这两个强盗绝对不是一般的小强盗，而是恶贯满盈的强盗啊，满盈强盗。这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强盗他没有得救，对不对？他还讥笑这个主，对不对？还讥笑主，你不神的儿子吗？是不是？你怎么会这不能够自己救自己呢？是不是？另外一个强盗得救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强盗得救了，他为什么得救的？是因为他行为好吗？他这恶贯满盈了吗？还好什么？啊？他是因为他信神，他靠神，他相信这是一个神呢，啊？他不是他有另外一个强盗这个讥笑耶稣的时候，他就责备那个强盗吗？他说：“你还不怕神吗？”如果他心里面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他不会说这句话。说他心里面是相信神的，相信这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啊。另外他说：“你得国的时候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啊，求你纪念我。”这说明什么呢？他是信靠主的，对吗？他告诉另外一个那个强盗，他说：“难道你还不怕神吗？”他说：“我们呢，是应该的。”这句话就表明他是认罪的，对吗？所以说他在信这个神，靠这个神，认自己的罪，在这个前提之下，耶稣就对他说：今日啊，你要和我同去乐园了。所以他完全得到赦免，得到赦免。 他就得救，对吧？所以从这些例子来看，不管是保罗还是那个被拯救的强盗，都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不可能。好，第四，我们从这个被拣选来看人的自由意志，看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从前面三个方面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人之所以能够得救，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他是啊，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是神主动的拣选，主动的引领和主动的施恩典。我们从刚才三个方面啊，神的启示、神的引领、神的恩典，这三个方面我们看到人之所以得救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是不是既然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就毫无意义了呢？也不是的啊，也不是的。圣经当中刚才我们引用了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下面还有一句是什么？也因着信，借着信，对吗？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他爱世人，他说我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他说我让日头照好人，也让日头照歹人，我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啊。那么神的启示、神的恩典、神的引领、神的大爱，他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他说神爱世人，他没有说神爱以色列人，他也没有写上神，那么写说神爱好人，他也没有写上说神爱中国人，他神爱世人，包括了一切的人，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所以神的拣选啊，他的爱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这是圣经向我们表明的。可是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对吗？在据我所了解，北美的基督徒占人口的比例，你们知道是多少吗？大概5%啊。那还有95%呢，还没有得救啊，对不对？那你这个也是个事实嘛，是吧？如果从这个来看，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会问两个问题。问两个问题。第一，是哪些人被拣选得救了呢？对不对？我们说现在 5%， 这个 5% 是哪些人呢？他们为什么会得救的呢？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6-29节，我把这个念给他们大家听，如果你们有方便，你们可以翻开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6-29节啊，哥林多前书二章26-29节，他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看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得救了呢？那些自夸的大概不会，对吧？不会。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很强的人不会，自己认为是非常聪明的啊，甚至于连有没有神都是可以由他来判断，那些人不会啊，不会。是的，这一切都是本乎神，本乎神是神的作为，是神所决定的。正像圣经所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不管你是罪魁当中的罪魁的保罗，还是你一个恶贯满盈的强盗啊，因为他是神。第二个方面，我们可能有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这样拣选呢？神为什么要这样来拣选呢？啊，既然你神是这样拣选，那我们人该做什么呢？啊，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呢？我们会发出这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有这样一段经文，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他这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救。我们先真的要我们请注意一下啊，注意什么呢？就是首先呢，神说这些话，这是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他也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他既然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他的应许啊。所以他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啊，可靠的。其次呢，神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人该做什么，人该做什么啊，那就是信靠他，信靠他。2000多年来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2000多年来啊，凡是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凡是愿意信靠他的，凡是愿意接受他的，凡是愿意寻求他的，凡是愿意去叩门的，愿意真心悔改的，千千万万的人都被拣选了，对吗？都被拣选了，都被啊拯救了。我们不也在其中吗？我们也在其中啊，我们也被拣选了，我们也被拯救了嘛，是不是？这也是个事实，对吧？不过我们刚才我也提到过哈，我们回想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啊骄傲的人得救了？除非他悔改。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自认为是再聪明不过的人，一切都要由他来判断才是真理还是不真理，那样的人有没有得救的？除非他悔改，对吗？所以在拣选这个问题上，神和人之间是怎么互动呢？怎么互动呢？啊，或许呢，我可以用一个形象一点的例子来表达。天国的大门是谁为我们打开的？耶稣基督，对不对？不通过他，没有人到神那里去嘛。天国的大门是神为我们打开，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的，他才有这个权嘛，对不对？他才有这个权柄嘛， 但是敲这个门的是谁啊？是我们呢、啊，对不对？是人呢、啊，啊？如果说他这个门你不去敲，你怎么能他怎么给你开这个门呢？他有这个权开门，但是你不敲门，他怎么开门呢？所以耶稣说，凡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那句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就是凡是不去叩门的，我就不给他开门，是不是这样说啊？那么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就是预定论啊，预定论。圣经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在创世纪啊，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不是以后，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于是有些人就会认为啊，既然那些人啊是被神拣选，早就预定了的嘛，那就由不得我们啦，是不是？他定了的嘛，是吧？反正神说了算，是吧？所以呢，我们着急也没有用啦，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预定论，神预先定好了的，他该得救他就会得救，他不该得救就不会得救，啊，反正神说了算，我们没有什么作为了。有些基督徒呢，啊，过去我包括我在内，就不太愿意谈预定论，啊，不愿意。人家问到，哎，你们圣经上说的啊，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下来了，哪些人可以得救，哪些人不能得救？你你们怎么解释？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就不太愿意谈这个事情，啊，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圣经上这么说，而是呢他怕说不清楚。其实呢，我们也不需要回避啊，不需要回避，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是吧？因为他是神嘛。啊，我们前面说过，谁能够知道，谁能够啊，他的智慧，谁能够彻透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不是？我也不明白，但是我是这么来想的啊，是不错。神呢，啊，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这句话是神说的，是神说的，在圣经上的嘛，是不是？当然是神说的。但是这个推论就由不得我们了，圣经上没说，是不是？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推论出来的，对吗？那这个就不算数了，这个就不算数了，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神说啊，神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这个预定啊，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啊，你就拣选了，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那么他说这个他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心里面的旨意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是圣经有间接的答案。这个间接答案，你们在念读经的时候的啊，有启示经文的时候有读到啊，刚才我们也引用到，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节啊。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我想这就是一个间接的答案啊，间接的答案。神怎么在想？他怎么在想？他不要我们做什么吗？他要我们做。他说，也因着信，也借着信。所以说我们要想得救，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而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人唯一的责任，人要想得救唯一的责任就是真心诚意的相信，信靠他，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不是没有作为，是有作为的啊，是有作为，可以作为的。所以呢，神的旨意呢，我们不可能都知道，我们更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头脑去推理、去猜测、去得出一个合乎人的逻辑的这么一个结论来。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万事万物都要由我们自己去推理，得出一个我们能够接受的结论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神了，这当然是错误的。所以关于拣选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是神拣选了人，而不是人拣选了神。让我们一起来重复的读两遍这个好吗？请。是神拣选了人，而不是人拣选了神。再来一遍。是神拣选了人，而不是人拣选了神。最后呢，我想来回答第三个问题。就这个结论啊，我们明白同意，可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啊，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首先来讲，就是有些人对于这个真理啊，就是说是神拣选了人，而不是人啊，而不是人拣选了神，对这个真理呢，就是不信啊，就是不听，他仍然在偏行己路，自欺欺人，害人害己。他们还在坚持是我在拣选神，拣选这个，拣选那个，这个决定权在我的手中。他心里边很傲气啊，很傲气。如果要我相信的话呢，那神啊一定是要经得起我的知识、我的理性、我的逻辑的检验啊，否则我不是傻瓜吗？对吗？啊，还有人心里面存在一种疑惑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千万不要被啊基督徒们给骗了啊，他一种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他就想啊，福音呢、啊，传福音呢、啊，他们一定有这个基督徒传福音一定有暗藏的目的在里边。甚至有的人还问过我，哎，你们这个纽约这个听说啊，这个纽约这个抄这个啊 parking 这个抄给这个 ticket 那些警察他们是有任务的，每天要抄多少罚单啊，然后就可以发奖金。所以有的人问我，哎，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有任务给你们呢？说你们要来传福音，要完不成任务呢，不行吧？他们认为好像这样的，他们就生怕自己上当了，生怕被人耻笑，觉得自己上当了，自己做了一个傻瓜啊，来信了耶稣基督啊。我有时候常常想，我们人呢、啊，在面对科学技术，在和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谦卑是必须的。孔子不是说吗？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我们知道的知识能有多少呢？啊，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知道，绝不可能啊！我们就是同行的事，就是我们自己所学这个专业，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就拿航天太空啊，这个太空总署来说，它里面有很多博士，对不对？他的博士就能知道航天科学里面全部吗？不是的，有些可能是只知道一个高热耐火材料的。有些是知道一个粘合剂的，所以说一个博士并不能是知道万事万物的，不是啊。所以我们人呢，往往有这么说啊，说人上有人，天啊，天上有天啊。我们说啊，隔行如隔山，哦，你是学那个的，我是学这个的，哎，隔行如隔山，哎，不敢班门弄斧。我们对人对事，我们有这样一种谦卑的心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对神反而没有谦卑之心呢？啊， 啊，往往有的人往往是这样说，我说没有神就是没有神。真的朋友，万事万物天地万物在你的掌握之中吗？不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能说这个话，你说没有就没有，你说有就有啊。只有神才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不是哪一个人啊。所以呢，不知道就不要以不知为知啊，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啊，要不然你错失了那个美好的福分，将来就悔之晚矣啊，悔之晚矣。还有一些人呢，确实是在真诚的寻求神，很真诚寻求神啊，也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他怎么样呢？他要坚持一个高标准啊。什么高标准呢？他说：“哎，我现在还不够做基督徒的标准啊。”他把那个中国大陆这个入党的那个标准呢，拿到这个地方来啊，就是要够了入党标准才能够入党。所以说呢，我圣经还没有看那么几遍，我还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是吧？我的行为也不怎么样，是吧？这个时候我如果做一个基督徒的话，哎，这不是对人，这叫人啊，叫神也看，这个人怎么能来做我的儿女呢？叫别人跟着，他怎么是基督徒？其实这个是啊，是不要不得啊，不必啊，不必。这个愿望是很好啊，要坚持一个高标准，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按照人自己啊，可能你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永远达不到标准。信基督徒，信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徒，如果说要说有标准的话，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你真心诚意的信靠这个救世主，那就是标准。你有这个标准，你就本乎恩，就得救了；你没有这个责任，你就得不了救啊，就得不了救。所以我们关键在乎我们的心啊，在我们的心。还有最后一点呢，我想就跟大家讲那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既然是被神所拣选，是神的恩待，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受洗之后，我们就渐渐地淡忘了应该感恩了。要始终要有感恩之心，因为这是恩典，不是你的努力得来的，不是你赚来的，你赚不来的，是吧？所以要始终要存感恩之心，感恩之心。还有的弟兄姐妹不清楚神的拣选的主动在神呢，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太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啊，这个也是不好的。他传达出了一种错误的信息，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所以呢，他将来会觉得，你看看，还是我吧，是不是？我如果不选，那神能行吗？还是跟这个我的努力吗？还是功劳在我吗？这个会影响他一生的信仰生活啊，信仰生活。希望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学习，我们能够啊，对我们慈爱的神永存感恩之心，好好报答他的恩典。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人本是尘土，是注定要灭亡的。感谢神主动的启示，主动的引领，主动的施恩惠，救恩才临到了我们。我们除了谢恩还是谢恩，绝没有夸口的余地。恩主啊，时时牵拉着我们的手，引领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不断回应你、认识你、感谢你、侍奉你的一生。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